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下半年度总会教友大会至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和总会职员。这一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来自世界各地的教会教友都聚集一起接受来自教会领袖的忠告和教导。这个转播是由邦利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者做其他的用途。弟兄姊妹们，欢迎大家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度下半年度第一场总会教友大会。我们要特别欢迎在会议中心和在世界各地参与这一场大会的教友和教会的朋友。这一场大会是由多孟孟宣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这一场大会。我们要向出席这一场大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和总会各个辅助组织的会长团致上感谢。我们感谢很多电视公司、广播公司、卫星和有线电视提供设备作为公众转播服务的用途，令到全球很多地区的观众都能够收看到这一次的大会。这一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指挥是迈克·威伯格和莱恩·麦菲，管风琴、丝琴是由柯雷·柯丁森担任。唱诗班刚才献唱了《荣耀真神》，为这一场大会揭开序幕，现在将会为我们献唱《欢欣救主是王》。跟住之后，70元的约翰·麦德逊长老会为我们做开会祈祷。
Our beloved
Heavenly Father, our 伟大的祝福由你那里，由你的儿子那里带给我们，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和我们的王。天父，我们现在一起去祷告，祈求有你的祝福去和我们的先知多马孟孙和他的副会长十使徒和所有将会同我们演讲的，和去为我们提供的音乐，我们都谦卑地去恳求天父你可以去给我们感受到你的圣灵，让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得到提升。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We shall now be pleased.
我们现在很荣幸能够聆听到我们敬爱的多马孟孙会长演讲。在他的演讲之后，唱诗班会献唱《选正义》。唱诗班献唱之后，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理察斯考德长老将会为我们演讲。在他演讲之后，总会儿童会第二副会长维奇重心姊妹将会为我们演讲。跟住之后会是七十元会长团的维利雷克顿长老为我们演讲。
My beloved brothers,
我亲爱的兄弟姊妹，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下半年度总会教友大会开始的时候，我要向你们大家表达我的问候。我非常感谢我们能够生活在这个时代，科技如此发达，令我们能够向全球的教友演讲。当总会当局人员和辅助组织的领袖站在盐湖城会议中心的讲台上，我们的声音能够透过收音机、电视、人造卫星和互联网等各种不同的媒介传达给你们。虽然我们是用英文和你们演讲，但是你们会透过92种语言听到这些的演讲。自从我们在上年四月召开大会之后，我们已经在犹他州南约旦地区奉献了美丽的犹他州奥克尔山圣殿。我们在三月奉献了犹他州卓佩圣殿。在八月奉献了这一座最新落成的犹他州奥克尔山圣殿。在这两次奉献典礼之间，有一场为期两晚的精彩文化活动。其中最大的特色是由这两座圣殿地区的青少年参与演出。节目的内容透过歌曲和舞蹈呈现出犹他州丰富的传承。这两个晚上总共大概有14000名的青少年参与。我们将会继续兴建圣殿，希望尽可能令到教友不需要长途跋涉就可以去到圣殿。在世界各地大概有 83% 的教友住在离圣殿300公里以内的地区。我们会继续在世界各地兴建新的圣殿，令这个比例不断提高。目前教会运作中的圣殿有130座，已经宣布或者兴建中的圣殿有16座。今早我很高兴宣布我们已经购买了5块的土地，在未来的几个月开始兴建新的圣殿。这5座新的圣殿将会在犹他州的伯汉城、 智利的康塞普西翁、巴西的福塔莱萨、佛罗里达州的罗德尔堡和日本的札幌。每年有很多教友在圣殿里面代替已经死去的亲人执行了千百万个的教义。愿我们都能够继续忠信地执行这些教义，为那些没办法亲自执行的人代劳。斯密F约瑟会长曾经讲到圣殿服务和今生之后的灵的世界，我很喜欢他讲的这些话。大会讲词里面记载，透过我们为他们做的事，他们将卸下束缚的枷锁，笼罩他们的黑暗亦都将会消失无踪，光将会照耀在他们身上，他们将在灵的世界获悉世上的亲人已经为他们完成这项伟大的事工，他们会因为你们尽了这些的职责而和你们一起欢欣。兄弟姊妹，教会自从在179年之前成立以来就一直在这里成长，今后亦都会继续去成长。每一年传教士努力去找出寻求真理的人，令他们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中获得这项真理。教会的触角正深入世界各个角落，亦都令越来越多人能够改变他们的生命。我们敦请所有的教友要同新归信者做朋友，主动关心他们，用爱心对待他们，令他们有回到家的感觉。我恳请大家继续运用信心，为目前教会事工受到限制的地区和教会未获准可以自由地分享福音的地区去祈祷。只要我们运用信心去祈祷，奇迹就会发生。兄弟姊妹啊，现在我们满心期待能够在这两日聆听到所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演讲者在准备这些信息的时候，都寻求来自上天的帮助和指引。他们获得灵感，知道要和我们分享些什么。愿我们都在聆听和学习的时候，都能够充满主的灵。这个是我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Before
Throughout the ages, many
古往今来，好多人效法心中所敬仰嘅人嚟获得指引，去藉以解决人生嘅困难。今日世上嘅情况瞬息万变，以致我哋冇办法可以再运用呢种嘅方式去解决呢啲嘅事情。我个人对于呢一种嘅现实嘅情形深感欣慰，因为就是这样才会令到我们必须要依靠圣灵来引导我们去走过人生悲欢的起伏。因此我们在生活上面重要的抉择上面，我们都需要寻求个人的灵性的启发。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提升自己的能力呢？令到我们可以在得到正确的解决方法呢，属灵通过的依照这些的原则来进行的。这些的沟通在哪些的情况阻碍是我们需要去避开的呢？天父知道你会面临这些挑战，也都需要去做这些决定，而要正确无误地去做决定，往往超过自己的能力之外。他经过幸福的计划里面，为我们准备了一个方法，来在这个尘世中面临这些挑战和决定的时候，能够去获得这些帮助。这个就是藉着圣灵的属灵指引去赐给我们的，这个是超乎我们自己的能力的。慈爱的天父希望你能够持之而行地去运用这种力量，令到自己获得平安和幸福。我的确知道没有简单的方式或者是公式可以去熟练去运用这个能力和去获得圣灵的指引。天父祈求我们透过运用对祂和对祂儿子耶稣基督的信心，学习去获得这一项来自神的帮助。如果你只是透过祈求来到去获得这一种熟练灵感的指引，那你就会变得很软弱，甚至乎呢是很依赖他们。他们知道唯有呢去努力去学习如何让圣灵来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获得个人必须要的成长。这个看起上来是一个很困难的事，但是当我们很努力地去跟随圣灵所给我们的感受，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事情就会变得容易地去处理了。你亦都会对圣灵所给你的方向感到更坚强而更有信心。我见证当你成功地去感受到圣灵来引导你的时候，你就会对那些灵感的感受也更有信心，而这一份的信心会比你所看到的或者听到的事情去更加可靠的。灵性会结出两种果子，第一呢就是灵感，亦都是去知道怎样去做这个事。第二个果子就是力量，或者是怎样去实践这些能力。灵感和力量是会在一起，这个就是你怎是尼非所说一样，我会去做主所命令的事。他了解属灵的律法，这个律法正是灵感和力量而建立的基础。是的，就是我们服从的态度的生活，又去运用对神必要信心的时候，神就会回答我们祷告，赐予圣灵的指引。我想和你分享一个经历，怎样去获得这个属灵的指引。有一个礼拜日在墨西哥市的一个西班牙语分会参加圣职的聚会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当地有一位谦卑的圣职领袖，他很努力地去想将传达的教材去带给我们讲这个关于传道福音的真理。我已注意到他强烈的渴望，很希望他将他和很重视他将这些原则带给分享给弟兄们。他体验到这个原则对于出席这个聚会的弟兄是非常之宝贵。他的神情举止反映出他对救主的纯正的爱，同埋他爱他所教导的对象。他的诚恳、纯正的意义同埋爱心，令到班房里面有一种的灵性的力量，令到我感受到。接住，我亦都去获得个人的灵感。 是从这个谦卑的教师所教导的原则伸延出来的，这个是很个人的一个灵感，亦都回答了我长时期热烈地去祈祷希望去学习到的一些的答案。这一次有灵的感觉出现的时候，我很仔细将这些写下来，在这个过程中我获得自己迫切需要的宝贵真理，令到我能够成为更加有效的仆人。这个灵性的交流和细节的是就好像教养祝福一样，是很个人的感受，是给我们个人的获益。我觉得明确的方向指示和附带的条件的应许，令到我获益良多，甚至乎改变了我生活的一些方向。后来我探访我自己支会的主日学，那日的教师是一位学识丰富的客席教授，当时的经历和我在那次的圣职聚会有些不同。对我来说，这个教师好像刻意地去挑选一些很深奥、很难去明白的参考资料，并且举了一些很罕见的例子来解释课程的一些原则。当时我有个感觉，就是这位教师想利用这个教学的机会，让班员对他深厚的学识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而至少他显然不同各位谦卑的领袖一样，热切地去想传达福音的原则。在那个情况之下，强烈的灵感又开始涌现了，我将它写得下来。这个信息包括了明确的忠告，教导我如何成为主手中更有效的工具。我尽可能完整地去忠实将这些记录写下来，在融入我脑海的事情和我的感受写下来。我每一次将这些经验写下来，我就沉思先前感受到的那些感觉，确认一下我是不是字是不是真的写得很清楚。之后我将这些写下的修改了一点，研究这些事情和它的意义和如何运用在生活上。之后我就祈祷和主一起去回顾一下 我在这个属灵上所获得的教导的事情。当我感觉到平安的感受的时候，我感谢祂给我的指引。跟住我感觉到要祈求祂是否有更多的东西要教导我，于是我获得更进一步的灵感。接着我又重复地去将这些事情写低，沉思祈求，确实知道这些的程序啱唔啱。后来我又再一次去被提醒要去祈求，是否有更多的东西我是需要知道的呢？的确是有的。经过这些灵性的经验结束之后，我已经去获得一些人哋其心望可以在今生里获得珍贵、宝贵、明确的个人的指引。如果我当时并没有在起初的时候作这些的回应，灵性的回应的时候，又不舍得下来，那我就可能没有获得这些宝贵的指引了。我所描述的这些事情，并不是单一的经验，而是包含了几项真理的原则，和主要他在儿女的沟通交流的有关的事。我相信如果你们对起初所获得的灵感不加以回应，不慎重，亦都不将它写得下来，就可能听不到圣灵给你宝贵的指引。圣灵所赐的灵感有时候是回答迫切的祷告，有时候是你所需要但未去祈求的。主有时候在你并未去积极去寻求这些事情去启示你这些真理，例如当你去临一些很危急很危险的时候，但是主不会去强迫你去学习，你必须要去运用选择权，让圣灵可以教导你。当你让这些事情养成生活的习惯的时候，你就会更加容易去感应到那些带来属灵的感觉。当这些指引来到的时候， 你就会好容易去感受到啦。圣灵嘅启迪，人心嘅影响力，有可能会被愤怒、仇恨、情欲、畏惧或者骄傲啦，呢啲嘅强烈嘅情感而去遮盖、隐蔽。当呢啲嘅影响力嘅时候，就好似你去食呢个墨西哥嘅辣椒嘅时候，又想到葡萄嘅甜美嘅滋味一样。两种嘅滋味感觉系唔可以睇埋一齐嘅，但系其中一个嘅完全将会去概括另外一种嘅感受。同样强烈嘅情感亦都会感概括住圣灵嘅感受。我要提醒你大家，撒旦系非常之善用点样去诱骗个人，去令到我哋感受唔到呢啲嘅感觉。对于某些人来说，他甚至乎能够令到他们相信他们没办法可以来自主这种的指引。撒旦很擅长地去利用色情来容易令到我们上瘾的力量得上瘾，来限制我们个人受到灵的能力。各式各样的色情和邪恶、腐败、破坏的攻击力，令到我们悲伤、痛苦、伤心，亦都破坏很多的婚姻。这个是世上最具杀伤力的一种的力量。无论经过是印刷的刊物、电视、电影，或者是歌词，或者是电话的内容，或者是电脑 的荧幕，色情具有令到人会令到人上瘾，是很严重的杀伤力。路西佛知道怎样去运用这个工具，他的心知、心灵、灵魂去令到我们沉沦起来。这个力量去令到我们可以上瘾，这种邪恶的毁灭的力量。对很多人而言，这种上瘾需要透过其他人来帮助我们去克服。这种悲剧的发生的模式听上来是很熟悉。一开始我们好奇的心很刺激的增长之下，我们自己去骗自己，私底下我们去做了，可能我做并没有做一些伤害人的感受，而这种的谎言就开始去欺哄我们，令到我们深入这个的坑渊里面。我们并没有能够再控制自己，无论我们在任何的色情的事情上面参与，一个男人特别是性质的持有人，怎可以不顾虑令到这种的恶毒去对待我们的女人，特别是我们妻子的感情的情感灵性而带受伤而去做这些事呢？魔鬼他会安抚我们，控他们来于肉肉的安全感，他就这样欺骗他们的灵魂，小心翼翼地领他们下地狱。如果你目前陷入色情的罗网中，现在就深刻地去定决定去克服这个东西，在安静的地方里面迫切地去祈求和获得支持，需要有耐心和去服从，不要去放弃。家长们请注意，孩子们可能在年纪很小的事情 的青年的阶段里面开始去沉迷于色情，要采取防卫的措施，避免他们有这些悲剧的发生。支援会长和主教针对这些恶事提出警告，需要有耐性，去令到你去很细心地 去磨练自己，去运用这些原则，去感受到圣灵的感觉，这样你就可以获得圣灵的指引。我见证主会透过圣灵对你的意念和内心的说话，有时候那些的灵感就好像一般的感受，有时候这些的指引来得 系咁啊清晰嘅明确，甚至乎可以用字咁去写得落嚟，就好似圣灵亲口话俾你知一样。我郑重咁去见证，只要你怀住谦卑嘅感恩嘅心，倾注灵魂全副嘅热情嘅嚟祈求，你就能够学习点样喺生活里面去得到属灵上面嘅指引同埋带领你哋。我从自己嘅生活中遭遇同埋严格嘅考验里面，确实知道呢啲嘅原则系真实嘅。我见证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去学习同埋熟悉呢一种去接受圣灵引导嘅原则。救主就会带领你哋解决困难嘅难题，令到你生活获得平安同幸福。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At the end of the day,
喺一日结束之际，一对传教士准备翻屋企，其中一个传教士突然对佢同伴话：，我觉得我哋应该去探到一个家庭。一个家庭教师觉得应该打电话俾嗰个前几日先至拜访过嘅家庭。一位女青年本来打算去同学屋企，但是觉得应该留在自己屋企。那些传教士怎知有人正在祈祷等紧他们去敲那道门呢？那个家庭教师怎知要打电话给那个迫切需要他的帮助的人呢？或者那个女青年怎会知道要远离那个会破坏他价值观的场合呢？他们都是受到圣灵的影响和指引。类似的经验很多时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教友身上，很多人渴望他们能够每日都感受到圣灵的指引。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学习去辨认圣灵的低语，但是如果有人帮我们了解圣灵，分享他们的个人见证，还有安排适当的环境来感受圣灵，咁样呢一个学习过程就会容易得多啦。教义和圣约讲明协助他人呢个教义嘅重要性，咁样讲，在西安，在锡安或已组织的任何锡安支联会中的父母受到吩咐要协助子女了解教义，无论系喺课堂上、喺传教士课程中或喺家人家庭晚会中，教导同圣灵有关嘅教义会帮人了解呢项重要嘅恩赐。我哋学到，虽然基督嘅灵已经赐咗俾每一个人，使佢哋能够分辨善恶，但系教友要藉着持有适当嘅权柄嘅人按手同埋赐予圣灵嘅恩赐之后，先至会享有圣灵经常为伴嘅权利。如果要时时有圣灵为伴，我哋就必须保持配称。经文教我哋话，主的灵不住在不洁的殿中。当我哋以美德装饰我哋嘅思想，然后圣灵必成为我哋经常嘅伴侣。经文同埋先知都教过，时时有圣灵为伴嘅感觉。主话俾我哋听，我将会藉着临到你，并住在你心中的圣灵，在你的意念和心中告诉你。以诺士咁样话，在我在灵中如此挣扎时，看咯，主的声音进入我心中。约瑟斯密就话，当你们感到纯粹的智慧在心中涌现时，会带给你们一些突发的念头。亨利亚利会长将圣灵的影响描述为平安、希望和喜悦。他说，我几乎每次都感受到一种光明的感觉。不过我最喜欢的是一位刚刚接受圣灵的八岁男仔的描述。他说，圣灵的感觉就好像阳光一样。然而要在一开始就辨认出这样的阳光并不容易。摩尔门经说，有些忠信的拉曼人虽然受火与圣灵的洗礼，而他们不知道。 我们分享圣灵在我们生活中的影响和见证，可以协助其他人更熟悉圣灵的提示。有些经验是太过神圣，是不宜公开地叙述。然而藉着分享圣灵在生活中的见证，可以帮助那些还不太熟悉这些提示的人辨认出圣灵。我是屋企第一个加入教会的人。我8岁嗰阵时，期盼住受洗之后会有咩有嘅感受。但系从水中出嚟嘅时候，嗰时除咗成身湿晒之外，冇咩嘢特别。我以为接受证实嘅时候，我会有一啲比较深刻嘅感受。然而喺接受圣灵之后，除咗我再次感觉到快乐，比前几分钟的确冇咩好大分别。一直到第二日在禁食见证聚会，我才体会到我现在所了解的有圣灵同在的感受。有位弟兄站起身作见证，他讲到他身为教友的种种祝福的时候，我感受到一股暖流包围着我。即使我当时只有8岁，亦都能够辨认出这种非凡的感受。我感觉到平安降临到我身上，我清清楚楚地知道天父非常爱我。有些场合是比较容易感受到圣灵，见证聚会和总会教友大会就是其中之一，当然包括是圣殿啦。我们的挑战就是怎样安排一个环境，让我们每日在家，每星期在教会都能够感受到圣灵。我们之所以受到鼓励要每日祈祷和研读经文，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两项活动都能够邀请圣灵进入我们家和在我们家人生活当中。圣灵很多时被描述为一种微小的声音，因此我们需要宁静的时刻才可以听到圣灵。主劝诫我们说，要静下来，要知道我是神。如果我们每一天都有一些宁静的时刻，我们避开电视、电脑、电子游戏等等那些东西的轰炸，我们才有机会听到那个微小的声音给自己个人的启示，向我们低语甜美的指引、保证和安慰。同样，我们亦都能够在教会中安排适当的环境，来给圣灵为所教导的事作见证。教师和领袖不单只要教导课程和主持聚会，他们还要帮助每位教友感受到圣灵的低语。理查斯考德长老说，就算你只是帮到他们应变和听从圣灵的提示，别无所成，你就已经为他们的生活带来无可衡量的永恒祝福了。有一位阳光班的教师用被将班里面的小朋友一个一个地被被包住他们，这样来教他们有圣灵的感觉，就好像被一张被被包住那种舒服温暖的感觉。有一个陪伴他女儿来班上的妈妈听了这个课程，几个月之后这个妈妈来多谢那个教师。他说他当时是陪个女儿来参加儿童会，他当时不是几活着。听了这个课程之后几个星期，那个妈妈流产，就在她悲伤不已 的时候，突然间她感受到极大的温暖和平安，就好像有人被张温暖的被包住她一样。她辨认出这个就是来自圣灵的保证，知道天父知道她的感受和一切，并且爱她。当我们认识圣灵的低语之后，就能够听到他教我们角度中令人平安的事，同埋所有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们会辨认出我们的祈祷的回答，知道每日要怎样做，等我们更加完全地遵守福音。我们会受到指引和保护。当我们听从这些属灵的提示的时候，就能够在生活里面培养出这份恩赐。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会感受到他是为父与子向我们作见证。 当我仲系个女青年参加青年大会嘅时候，圣灵就向我见证咗复兴福音嘅真实性。嗰时啱啱要举行见证聚会，我哋唱《神灵如火》呢首圣诗，我以前喺圣餐聚会唱过好多次，但系呢次从第一句音开始，我就感受到圣灵。唱到末世光明的日子已来临到嗰个时候，我就知道呢个唔单止系优美嘅歌词，仲系真理。圣灵向我证实，父神活着，佢爱我哋每一个人，佢认识我哋每一个人。他会垂听我们内心的祈求，他亦都会回答我们真诚的祈祷。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他来到在全盛的时期来到世上，告赎我们的罪，他会再来。由于圣灵的影响力，这些见证和对福音其中其他的一切真理的见证，都坚定了我的信心。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Many years ago,
喺好多年以前，我喺黎明嘅时分咧，都会喺秘鲁嘅富斯科嘅街道嗰度行。呢啲喺用石砖铺成嘅狭窄街道嗰度，系位于高山嘅安第斯山脉山区里边。我睇一个当地嘅原居民嘅男子，沿住条禁街呢条街嗰度行落山，佢生得唔系好高大或者好健好强壮，但系孭住一个好装满木柴嘅大麻包布袋。呢、这个布袋睇嚟同个身一样大，呢、这个木柴嘅重量肯定同个身体嘅重量相当。佢用将条绳喺个袋嘅底嗰度咧系绑实咗，然后将条绳咧绕到前额嗰度，佢用手好大力咁握住前边。头部嗰两边嘅绳，仲有咧，佢嘅前额咧系嘅特绳下边咧，垫一块布，就唔使啲绳咧割伤嘅皮肤。身上背负咁大嘅重担，使到成个人向前倾，佢小心翼翼，好大力咁向开步向前行走。这个男子背住啲木柴去市集嗰度卖，佢可能一日要行翻去城镇两三次，运送呢啲笨重嘅货物。年复一年喺脚之中，佢弯住腰，好大力咁喺街嗰度行，越嚟越依得心嘅意义。佢能够一直咁样孭负呢个重担几耐呢？生活之中各式各样嘅重担压迫住我哋，有啲轻松省力嘅，但有啲系十分沉重，压得人唞唔过气嚟。我哋人每日费尽气力咁承担呢重担，我哋之中有好多人喺啲重担之中苦苦挣扎。呢啲重担若咗系情感嘅或者系身体方面嘅，令人感到烦忧、苦恼、心力交瘁，而且持续好多年。大体嚟讲，我哋所承受嘅重担有三个来源。有啲重担我哋生活喺世上必然会产生嘅，嗰啲疾病啦、身体残障啦，同埋不时发生嘅飓风啦、地震咁，呢啲都系我哋所都唔系我哋所犯罪所造成嘅。我哋可以作准备，预防呢啲灾害。虽然有时候我哋能够预测佢哋嘅发生，但以大自然嘅生活模式嚟讲，我哋或多或少都会遇到啲挑战。仲有啲重担系由于其他人不当嘅行为加喺我哋身上嘅，好似虐待啦，或者一啲恶习，都冇法使我哋嘅屋企成为无辜家人喺屋企能够成为人间嘅天堂。犯罪错误嘅传统、压迫嘅行为，同埋喺生活里边不时俾人受害嘅罪行，甚至一啲好轻微嘅罪行，好似讲人闲话啦，或者刻薄对待人咧，都会使人哋感到痛苦。我哋自身嘅过错同埋缺点，为我哋自己制造咗好多问题，使我哋孭咗呢啲重担，亦都越嚟越沉重。而罪嘅重担就系我哋加喺我哋自己身上最沉重嘅负担。我哋每个人都知道，未能够遵守诫命，一定会带到懊悔同埋痛苦。无论人生遇到重担，系因为自然环境、其他嘅人嘅不当行为，或者你自身嘅过错同埋缺点所造成嘅，我哋都系慈爱天父嘅仔女。佢将我哋送到呢个世上，请我哋可以得到成长同埋进步。呢个系佢永恒计划嘅环。我哋独一无二嘅个人经验， 能够帮助你准备好回到他的身边。我们所经历的逆境和苦难，无论是多么难以承受，都是片刻。然后如果我们好好持守，神必提升我们到高处。我们都必须竭尽所能地好好承受重担，无论承受这重担的片刻是多久的时间。重担请我们有机会实践美德，帮助我们在最后达到完美的境界。我们的重担会听我们信服神圣之灵的劝导，脱离自然人，借着主基督的赎罪而成为圣徒，变得好像小孩子一样顺从、温顺、谦卑、有耐心、充满爱心，愿意服从主认为适合加诸我们的一切，就像小孩子顺从他的父亲一样。因此这些重担会变成祝福的，虽然这些祝福往往不容易看到，而且可能需要付出时间、心力和信心来接受和体会。我将四个例子来讲明一下。第一，主告诉亚当听，为了你的益处，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而且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工作虽然一直是一个重担，但为了我们的缘故，亦都是一直是一个祝福。因为有人生的课程，我们唯有我们汗流满面才能够学到的。第二，阿尔玛观察到贫穷和苦难确实出类人当中的穷人谦卑了，他们已经准备听神的福音了。他说，你们被迫谦卑，你们有福了。我们目前所面临的经济挑战亦都协助我们准备好听神的话。第三，由于他们长年战争，许多尼非人和拉曼人因苦难而变得柔和，他们在神前谦让自己到极度谦卑。政治和社会上的动荡不安，和世界上某些地区的现代金大安队的肥道，能够使我们谦益自己，并激发我们去寻求天上的庇护，使我能够远离社会上的种种问题和纷扰。第四，主对约瑟斯米说，多年以来他在敌人手中所遭遇的可怕事情是给他经验，对他有益处。如果痛苦的经验能够改进我们的行为，这样我们因为他人的罪过而经历的苦难就变得是有价值了。而且承受自身的重担，能够使我们对其他人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都能够可以有得到身心感受。使徒保罗教导你应该做到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因此我们洗礼的时候的圣约就要我们应当愿意承担彼此的重担，使承担轻轻，是的，愿意以爱者同爱，是的，安慰需要安慰的人。遵守洗礼圣约不单止能够使我们减轻重担，同时都能够使我们服务那些人减轻重担。为人提供这些协助的人就是站在圣地上面，为了讲明这件事，救主教导我们这样说，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喝了，给你喝。在第38节那里，什么时候见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第39节，有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在监狱来看你呢？第40节，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弟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在我身上了。透过这一切，救主持续给我们力量和支持，他会按照他自己的时间表和他自己的方式来拯救我们。阿尔玛和他的追随者脱离了罗亚王的军队之后，建立了一个名为希兰的城，他们开始耕种建造房屋，逐渐地昌盛了。后来一次拉班人的军队毫无预警地攻击他们，奴役他们，除了主他们的神，无人能拯救他们，但是主并没有立刻拯救他们。 敌人开始叫我们做苦工，同这一派监工监视他们。虽然敌人威胁他们，只要他们祈祷就要处死他们。但是阿尔玛和他的人民依旧向神倾诉心声，他知道他们心中的意思。由于他们的良善和遵守洗礼的圣约，神逐步地拯救了他们。主告诉他们，我要减轻你们臂上的重担，即使你们身受束缚也不觉背上有重担。我必这样做，使你们今后可为我作见证，确知我主神的确在我人民苦难时拜访他们。事情是这样的，阿尔玛和他弟兄身上的重担减轻了。是的，主增强了他们的力量，使他们轻易地挑起重担。他们愉快且耐心地顺服主所有的旨意。事情是这样的，由于他们极有信心和耐心，主的声音又临到他们说：欢心吧，因为我明天要救你们脱离束缚。神的儿子仁慈地拯救了我们脱离罪的束缚，这些我们所背负的重担中最沉重的负担之一。在他赎罪的过程里面，他要用肉身而受苦，使他能承受人民的罪，使他能够依照他的拯救能力除去他们的罪恶。基督在全人类承受了这些，他们如果能够悔改，就可以不需要受苦。当我们悔改并且遵守诫命，就能得到唯有救主才能够给我们的帮助，使我们良心所受的重担是得以赦免和减轻。因为的确凡悔改的必得怜悯。我一直记得秘鲁这个男子，他弯着腰很大力地背着木炭的身影，对我来讲，他就是我们所有人辛苦承担生活苦楚的重担。我知道只要我们服从诫命并且遵守我们的神所立的圣约，他会分担我们的重担，他会增强我们的力量。当我们悔改的时候，他会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获得良心和平安的喜乐，然后原来我们都能够愉快而且可再深感服从主的所有意思。这样讲，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choir and the congregation will.
现在唱诗班同埋会众会一齐唱，感谢神赐我们先知。诗歌班同埋会众献唱之后，我哋将会聆听到总会主日学会长罗素奥古索普嘅演讲。喺佢之后，我哋会听到由十二使徒定额组嘅大卫贝纳长老为我哋演讲。唱诗班在贝纳长老讲完之后会献唱《我天父爱我》。
这
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下半年度总会教育大会。
One day, while serving as a mission president,
有一次当我系担任传道会长嘅时候，我喺电话上面同我嘅仔倾偈。当时咧，佢系个医生，佢喺路途上面去医院上边。当我到医院嘅时候，就话：父亲，好高兴同你倾偈啦，但我而家需要咧去拯救生命啦。我嘅仔去医治孩子们，当佢可以诊断到佢哋嘅病征嘅时候，给予适当嘅治疗就可以拯救呢啲嘅生命。我都同佢哋讲，同我哋嘅传教士讲，佢哋都可以去拯救佢哋去教导嘅属灵嘅生命。斯密 F 约瑟讲，我哋接受真理之后，就会去被真理所救。我哋之所以被救，不是因为有人教导我们真理，更是因为我们接受真理并按照真理而行。我的仔拯救生命靠的是分享他的学意识的知学，而传教士教他们就是他们对于这个救恩的知识。传教士和教师引导着圣灵的时候，就会教导正确的原则，去邀请学习者遵行这些的原则。大卫贝纳长老在最近一次的会议里面教了三个重要的原则。第一，基本的教义。第二，邀请对方采取行动。第三，应许的祝福。宣讲我的福音这个指南帮助传教士去教导基本的教义，邀请他们教导的人采取行动，并教导没有更伟大的召唤。这个指南教导我们和父母是怎样去教导，就正如这个宣讲的福音一样，去教导他们应该要教导的事情，以及去邀请他们去获得圣灵的指引。孟孙会长在他一个主学里面教导他的老师路西泽许，在一个星期日里面课程里面讲到无私服务，上到一半的时候，他就邀请他的学生将他将会办活动的经费捐给一个母亲刚去世的家里的同学里面。孟孙会长讲，泽许姊妹佢嘅行动就系盖上了课程，同时开启了我们的眼睛、耳朵和我们的心灵，迎向神的荣耀。泽许姊妹唔单止系用课程，但系当灵感嚟到嘅时候，佢冚咗呢本书，而邀请佢哋嘅学生去跟住呢个原则去过生活。孟孙会长教导。教导福音的目的并不是灌输资讯到班员的脑海里面，他们是只要是启发个人的思考去感受，然后采取行动去遵行这些福音的原则。摩拿乃向约瑟显示的时候，不单止教导他很多基本的教义，也都教导他神有一件事工要他去做，并应许他将来他的名声会传扬到世界各地。每一位父母和福音的教师都是来自神的使者。我们每一个不见得会好像泽许或者是摩罗乃这样去教导未来的先知，但是我们都是教导教会未来的领袖。因此当我们教导基本的教义，邀请他们去做这些事，同时我们应许他们祝福一定会来到。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好悠哉悠哉地去参加儿童会，到达的时候我很惊讶见到很多的家长在这里去参与一个演出。那时我才发觉，诶，我都有参与这个的演出，但我忘记了我台词了。轮到我的时候，我觉得不好好感受。当我来到的时候，我在站在一个位置里面哑口无声，我什么都不记得，因此我只是站在那里，然后我就坐低，然后就看下地板。那个经验之后，我决定了我再不会在教会里面去演讲了。我守住这个决定一阵子，有一个星期日，一个儿童会会长利迪亚姊妹跪在我面前，在我旁边邀请我在下一个月做一个演讲。我说我不演讲的，跟着她说我知道，但是你可以讲这个的，因为我会帮你。我继续地去推她，但是她对我很大的信心令到我没办法去拒绝她的邀请。我给了那次的演讲， 这个美好的妇女是神的使者，她给我有一个神的工作去侍奉。她告诉我知道，当召唤来的时候，无论是多困难或者是多么不舒服，我们都应该去接受。就好像摩罗乃对约瑟说，当我的做的时候，他是我是准备好去做这个演讲，他拯救了我的生命。我十四以来的时候，有一个刚回来传道的彼得森弟兄，他每日上堂的时候，在主学的时候，他都会画一个的箭嘴，由下面指向上面，然后呢他就在黑板上面就写了一句说话，我们要去有高的目标。他说到我们需要去定高一点的目标，同埋那个写字定更高的目标，是一直去教导我们，去邀请我，他这个老师教导我需要做更好的老师，我需要定更高的，他让我知道我有一件事工去做，去感觉到，去思考，去感受，然后去采取这个福音的原则去行动。他的教导确实去拯救了我的生命。我十九岁的时候获召去大溪地去传道，我必须学习两个外语，法语和大溪地语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很沮丧，因为我对这个原意都不学得很好。当我去讲法语的时候，那些人跟我讲大溪的语言，当我讲大溪的语言，他们回答法文。我差不多要放弃了那时候，但是呢有一天，当我去经过传道部会长的洗衣房的附近，又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住我。我转头的时候看到一个白发的大溪地妇女，她指着我叫我回头。她名字就是阿大伯，她只是讲大溪地的话，我只是讲英文。我不明白很多她讲的东西，但我明白一件事，她真的希望我们去到这个洗衣房里面，所以她可以学习去这个大溪地的语。我每一天都经过他们留在那里去学习，当他去烫衣服的时候，我跟他聊天。我初初觉得这个的经验未必可以帮到我，但是每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对我有十足的信心可以学习这两个语言。莫姊妹帮助我们学习大溪语言，他令我学得更多。他的确去教导我福音的原则的首要原则，就是对耶稣基督有信心。他教导我，只要我仰赖主，他一定会帮助我觉得不可以做到的事。那位的姊妹不单止去拯救了我的传道工作，他都拯救了我的生命。莫姊妹、比修德姊妹和莫姊妹，他们这三个都是藉着劝戒和长久忍耐、温和、温柔、不轻易拒的爱，藉着慈爱和纯正的知识，藉着圣灵大幅增进，他们藉着圣灵成为经常的伴侣。这些的老师提醒我要问这些问题，身为教师，我是否将自己视为神的使者呢？我有没有去准备去教导这些方式去拯救生命呢？我有没有专注在福音的基本的教义上面呢？我所教导的人会不会感受到我对他的爱，也都感受到天父和救主的爱呢？当灵感来到的时候，我有没有将这些课程盖低，然后打开他们的眼睛、耳朵和心灵，迎向神的荣耀呢？我有拿着学员去做那些神要他们做的事工呢？我有没有向教员去提示出他们有充分的信心，令到他们没办法拒绝我的邀请呢？我有没有帮助他们应变出，只要他们遵行了这些教义，他们就会获得祝福和应许的祝福？在神的角度里面，学习和教导是不可以避免的。藉着这些，我们才福音才被去复兴的世上，他们令到我们获得个人的见证，令到我们知道没人可以在无知中得救。我向你见证耶稣是基督，我见证约瑟先知是学习福音真理，然后再藉着教导真理来启示了本福音期。约瑟曾经出去有一个问题，得到这些神的回答， 我知道孟宣会长是今日主在世上的代言人，并且他好像约瑟一样会继续学习和教导我们，因此教导有助于拯救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n
1833, the prophet. In 1833, 我邀请各位不要用耳朵听，也要用心体会。我祈求主的灵能够和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第一个建议，表达爱，并且将这份爱表现出来。我们可以开始家里面变得更加勤奋关心的方法，就是告诉我们一家人，我们爱他们。我们不需要用花言巧语或者长篇大论，只是要真诚经常地去表达我们的爱。各位兄弟姊妹，你们上一次拥抱你的永恒伴侣说我爱你呢？做父母的，你们上一次很诚心地跟你的仔女说我爱你是什么时候呢？做仔女的，你上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爱他是什么时候呢？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应该告诉我们的家人我们爱他们，但是知道是一回事，去做又是另一回事。我们可能感到没有把握，很古怪，甚至有些不好意思。身为救主的门徒，我们不是要努力求知，更需要持续不断地身体力行，学以致用，成为更好的人。我们应该记得说我爱你只是一个开始，我们需要说这句话，说的时候要诚恳。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持续不断地将这份爱表达出来，爱需要讲出来，同时需要行动来表明的。孟宣会长最近忠告我们，我们往往以为周边的人一定知道我们有多爱他们，但是我们绝对不可以这般认定。我们应该让他们知道，我们绝对不会后悔说了亲切仁慈的话或表达了感情。相反的，如果我们在和自己最在意的人那些人相处时忽略了这些，我们势必后悔。有时候我们会在圣餐聚会演讲或者见证听到这些的话，我知道我不是时时告诉我的妻子我几爱她，今天我希望我的仔女和所有人都知道我爱她。这样的方式表达爱可能是对的，但是每次听到这样讲的时候，我就坐立不安，或者甚至在心里面想，他的配偶和仔女是不是应当在教会公开场合听到这些显然不是时听到而且应该是很私下的表达的对话呢？希望他的仔女在日常生活里面都能够听到并且看到父母彼此表达关爱。如果不是，如果只是在教会里面公开表达这些爱意，听他的妻子或者仔女感到有些讶异的时候，咁就係话佢的确係需要喺佢里面更加勤奋同埋关心啦。经文里面不断咁係讲述咗爱同埋适合嘅行动之间嘅关系。最显著嘅就係救主赐俾使徒呢个指示。佢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诫命令。正如我哋正遵行主的道理证明我们对主的爱一样，最能有力展现我们对配偶、父母和仔女爱的方式，就在我们的思想、言语和行为中表露出来。能够从配偶、父母或者仔女身上感受到由此不渝的爱和安全感，是一项丰厚的祝福。这样的爱会滋养和巩固对神的信心，这样的爱是力量的来源，能够除去恐惧，这样的爱是每个人类灵魂所渴望的。只要我们去表达爱，并且持续不断地将这份爱表现出来，就可以在家里面变得更加勤奋关心。第二个建议，做见证，并且按照见证的生活。 另一个可以在家里变得勤奋关心的方法，就向家人见证圣灵对我们证实的真实的事。做见证的时候，不需要长篇大论或者用花言巧语。我们不是一定要等到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才讲出我们对真理的见证。我们可以并且应该在自己家的围墙里面为父和子的神圣和他的存在，为了伟大的幸福计划和福音的复兴作单纯的见证。弟兄姊妹，各位上一次向你的永恒伴侣作见证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做父母的，你上一次和你的仔女见证你知道这确实真实的事是什么时候呢？做仔女的，你上一次和你的父母或者家人分享你的见证又是什么时候呢？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应该向自己最爱的人做见证，但知道是一回事，去做又是另一回事。我们可能会感到没有把握、古怪，甚至有些不好意思。身为救主的门徒，我们不是仅仅要努力求知，更需要不断地身体力行，学以致用，成为更好的人。我们应该记得能够讲出发自内心的见证只是开始，我们需要做见证，做见证的时候要诚恳，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持续不断地在生活里面加以实践。见证需要讲出来，同时也需要落实在生活里面。救主在赐给加德士兰圣殿的一项指示，再次强调到见证和合适的行动的关系。凡是灵向你们见证的事，就是我要你们去做的事。我们对福音真理的见证应当同时反映在我们言谈举止上面。而宣讲和实践见证最有力的场所，就是我们在家里面。配偶、父母、子女都应该尽力克服任何的犹豫，不情愿或者难为情来做见证。我们应该制造和寻找机会来为福音真理做见证，并且在生活里面加以实践。见证就是圣灵在我们的意念和心里面向我们证实我是真实的事。我们若宣扬真理，就不应该是指责、训话，或者只是分享有趣的经验，那就能够邀请圣灵证实我们所讲的事是真实的。纯正先正的力量不是在于华丽的措辞或者精彩的演说，而是在于神格里面第三位圣员，亦即是圣灵所揭露的启示。能够从配偶、父母或者仔女身上感受到坚定见证的力量和启发，是一项很丰厚的祝福。这样的见证能够巩固信心，指引方向，这样的见证在这个逐渐黑暗的世界里面能够发出光芒，这样的见证是提供永恒视野，能够持久平安的来源。只要我们能够做见证，并且持续不断地按照见证生活，我们就可以在家里面变得更加勤奋关心。第三个建议，要持之以恒。在我们的仔女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家是做了各位以往和现在所做的事。我们有固定的家人祈祷、经文研读和家人晚会。我肯定跟着下来所讲的，在每个家里面从未发生过，但这事确实在我家里发生了。有时候贝立姊妹同我会怀疑，我们为了这些重要的灵性事物所做的一切努力是不是值得。有时我们读经文的时候会夹杂的抗议声，好像说你碰到我的身体了，叫你不要一直看着我了。妈，你听我呼吸困难啊。诚心的，如果你笑你家一定都有这样发生过。诚心的祷告有时都会被笑声和打闹干扰了。而且由于这些男孩活泼好动和喜欢嬉戏，所以家人家两位的课程不见得每次都深具启发性。 有时候贝纳姊妹同我都会感到好激气，因为我哋好努力咁去培养正义嘅习惯，但系似乎未能够立即产生到我哋所期待嘅灵性结果。今日如果各位问我长大成长嘅仔女，他们对家庭祈祷、经文研读和家人家庭晚会有什么印象，我相信我知道他们会怎样答。他们可能无法指出每一次祈祷、哪一次经文研读或哪一堂深具意义的家人家庭晚会课程是他们灵性成长的转捩点。他们记得的就是我们一家人是持之以恒。贝纳姊妹和我以前认为帮助仔女了解某一个课程或者某一节经文的内容才是最终的结果，但是并非我们每次研读祈祷或者一起学习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结果。我们用心坚持和持续努力可能才是最重要的课程，但是当时我们是对这个无法完全是体会的。在一个办公室里面有一幅描述稻田的美丽的油画，这幅画是由无数个别的点所造成的，以每个点单独来看都不是很漂亮或者引人注意。事实上如果你贴近画面观察的时候，你能看到似乎不协调而且不起眼的一些金色、黄色、啡色构成的颜料条纹，但是如果你慢慢地远离画布，每个单独的画的点都会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壮丽的麦田的景致。很多不平凡单独的点结合了之后，创造了一幅美丽动人的图画。每个家庭祈祷、每次家庭经文研读、每个家人家庭晚会，都是我们灵魂画布上面的单独的一点。可能没有一个单独的事件看来是令人印象深刻或者难以忘怀，但是正如这些黄色、金色、啡色的点衬托起来，创造一幅令人惊叹的继续杰作。只要我们坚持去做这些微小的事，就能够是做了深远的灵性影响。因此不要厌倦行善，因为你们正在尊定重大事工的基础，重大的事都源自微小的事。我们在个人生活里面尊定重大的事工的基础，并且自己里面变得更加勤奋关心的时候，坚持就是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则。在我里面坚持之所以这么重要，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原因，救主许多严厉的指责都是针对那些假冒为善的人。耶稣警告他的门徒要注意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这个严正的告诫应该在表达爱并把爱表现出来，做见证并且按照见证生活，还有要持之以恒，这些建议上面更发人深思。生活中最危险最容易被看出来的，就是在家里面造成很大的伤害。仔女往往最容易警觉和感受到这些危险的事情。公公敢表示爱，但是私底里面在家里面却缺乏爱的行为，是一种危险，而且会削弱重大事工的基础。公开咁去做见证，但系佢就唔见得忠信同埋服从，是一种伪善，而且会侵蚀重大事工嘅基础。不可作假见证，呢条诫命主要系针对我哋每个人心中为伪善所讲嘅。我哋都需要同埋更加持之要行，总要喺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都作信徒的榜样。只要我们寻求主的协助和力量，我们言行之间的差距就会逐渐缩小，更能够经常地表达爱，并且持续不断地将爱表现出来，并且在见证和不断按照见证生活方面言行更加一致。 只要我们更忠信地学习实践和热爱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就在家里面变得更加勤奋和关心。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是神所制定的，而家庭是造物主为他子女永恒目标所定计划的核心。基于这个原因和其他他具永恒重要意义的理由，我们应该在家里面更加勤奋和关心，希望每一位配偶、仔女、父母都能够蒙福去表达爱、接受爱、做坚定的见证、接受坚定见证的启发，并且能够持之以恒地去做这些看来微小但确实很重要的事。在追求这些重要目标的过程里面，我们不会孤立无援，天父和他的爱子活着的，他们爱我们，知道我们的处境，他们会帮助你在家里面更变得更加勤奋关心。我为这些真理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We are grateful.
我们感谢大会堂唱诗班。 指挥和管风琴的司琴，今早早为我们带来美妙的音乐。这一场大会结束之前，我们还会有唱诗班为我们献唱多一只诗歌，跟着之后会是总会会长团的第二副会长迪特乌希铎会长会为我们演讲。在乌希铎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会献唱圣徒齐来，跟着会由七十元的科雷德马斯克长老担任散会祈祷。大会将会暂告一段落，今日下午两点钟再开始。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兄弟姊妹，真系今朝早能够同你哋一齐，真系好高兴。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持续不断咁样成长，喺世界各地越嚟越广为人知。虽然仲系有啲人以黑板嘅负面印象看待我哋嘅教会同埋教友，但系大多数人都认为我哋系诚实、乐于助人，亦都是勤力的一班人。有些人对我们的印象包括穿着整齐的传教士、充满爱的家庭和不吃烟不饮酒的好邻居。世人亦都可能知道我们是一群星期日都会去教会翻教会三个钟头的人，大家都会以兄弟姊妹相称，还有小朋友会识唱小溪轻声说、杏树长满爆菊花等等的歌谣。而且每个小朋友都想成为太阳光，我好喜欢那只歌。各位兄弟姊妹，在我们想要给世人知道的事情当中，有哪些特质是最能够显明我们是救主教会的教友呢？亦都是即是说耶稣基督的门徒呢？ 从半年前的总会教育大会到现在，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和其他类似的问题。今日我很想和大家分享这些问题带给我的一些想法和感受。而我今日想问大家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怎样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的真正门徒呢？救主用这一段意义深远的经文去教导我们，亲自提供了解答。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诫命。这个就是保罗提到真正门徒的精髓。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就当遵他而行。不过有些人觉得是有点困难的，因为有很多应该做和不应该做的事，只是注意他们本身就是一项挑战。有时候按照世人的智慧对神圣原则的过度诠释，令到事情变得更加复杂，而人为的俘虏亦都稀释了神圣真理的单纯性。某个人可能有一个很好的主意，对他来讲非常之有用，于是那个主意在他的心中生根，而且成为一种期望。渐渐这样，永恒的原则就可能在错综复杂的一堆好主意里面难以寻觅。这一点正是救主对当时宗教专家的其中一项批评。救主谴责那些专家只是注意成千上万的繁文缛节，而忽略了比律法更重要的事。所以怎样可以令我们保持专注在那些更重要的事情上面呢？有没有些持久不变的指南针，能够帮助我们将生活、思想、行为上的优先次序排好它呢？救主再次向我们显明道路。有人问救主最大的诫命是什么的时候，他毫不迟疑这样回答：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这一条诫命和爱人如己这个第二大的诫命，就是我们的指南针，提供我们和教会在今生和来生所需要的指引，帮助我们向前推进。由于爱是最大的诫命，因此爱应该在我们的家里、教会召唤和生活里面，成为我们一切所作所为的核心。爱是修复个人和我们家庭关系的裂痕的医治膏油。爱是联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国家的连结。爱是启动友谊、包容、礼貌和尊重的力量。爱是克服分裂、仇恨的源头。爱是温暖我们的生命的熊熊烈火，为我们带来无比的喜悦和神圣的盼望。爱应该在我们的言谈举止中展现出来。当我们真正了解什么是好像耶稣基督爱我们一样地去爱人的时候，就会令我们茅塞顿开，令我们专注在优先次序上面。我们身为基督门徒的生命亦都因此而变得更加喜悦，我们的生命有了新的意义，我们与天父的关系变得更加深厚。服从不再是一项负担，而是喜乐。那为什么我们应该要爱神呢？永恒的父神并不是因为需要我们去爱他才赐给我们这项伟大的诫命。即使我们不尊敬他、否认他、甚至亵渎他的名，他的力量和荣耀都不会有丝毫的减损。 他的影响力和统治是无穷无尽，无论我们是否接受、认同或者是钦佩他。神根本不需要我们去爱他，但是我们是几咁需要去爱神呢？因为我们爱什么就会追求什么，我们追求什么就会这样去思考和行动。我们怎样思考和行动就会决定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和将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我们是按照天上父母的形象去创造的，是神的灵体儿女，因此我们很有能力去爱。这份能力是我们灵性传承的一个部分。我们所爱的事物，我们爱人的方式，不单止说明了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也都说明了我们是一个怎样的教会。爱就是基督门徒的关键特质。从太初以来，爱一直是最高祝福的来源，也都是最沉重的担子。从亚当的时代到今日，你会发现痛苦不幸的源头往往是爱上我们不应该爱的事物，幸福喜悦的源头就是因为我们爱了我们应该爱的美好事物，而神是一切美好事物中最美好的。天父赐给他的儿女所有的一切远远超过世人所能够理解。在神的指导下，伟大的耶和华创造了这个奇妙的世界给我们去居住。父神看顾我们，用难以言喻的喜乐填满我们的胸怀。在我们感到最痛苦黑暗的时刻，以福杯满日的平安照亮我们，将宝贵的真理浇灌在我们的心灵。在我们面临困境的时刻，保护我们，同我们一起欢欣，并且回答我们正义的祈求。父向他的子女保证会有荣耀无限的生命，并且已经提供了我们在知识和荣耀上增进的方法，直到我们获得完全的喜乐为止。他已经应许会赐给我们他所拥有的一切。如果刚才讲的原因都不足够的话，或者我们可以在使徒约翰的这一番话里面得到答案。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天父为什么爱我们呢？试想一下，你所能想象的最纯洁、最令人动容、付出最多的爱是什么？现在将这样的爱乘以无限大的数目，结果就是神对你的爱。神不看人的外在，我相信的确是这样的。神一点都不在乎我们住在哪里，我们的样子是怎样，或者是我们有没有名望。我们虽然是不完全，神却以完全的爱来爱我们。我们虽然不完美，天父对我们的爱是完美的。我们虽然可能会感到迷失，没有指引，神却将我们紧紧地涌入祂的爱里面。神爱我们，因为祂充满着圣洁、难以形容的爱。我们对神之所以是这么重要，不是在于我们在世上的资历，而是在于我们是祂的儿女。神爱我们每个人，甚至包含那些有缺点、被排斥、笨拙、忧伤或者是心碎的人。神的爱是几咁伟大，他甚至亦都爱那些骄傲、自私、傲慢和邪恶的人。这样意味着无论我们目前的状况是怎样，我们总是有希望的。无论我们有几咁痛苦、悲伤、错误，充满无限慈爱的天父仍然希望我们去靠近祂，这样祂就能够靠近我们，令我们与祂接近。 我哋点样能够增进对神嘅爱呢？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我哋越靠近佢，就会对爱有更深刻嘅体会。不过，由于今生同我哋天上嘅家之间有一道帷幕，我哋必须要喺灵中寻求肉眼所睇唔到嘅事情。有时候天堂似乎系遥不可及，但系经文给予我哋希望。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但系专心寻求神指嘅唔单止系简单咁样做一个祈祷，或者以寥寥数语邀请神去到我哋嘅生活里面。使徒约翰话：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我们可以大锣大鼓咁样话我们认识神，我们可以公开咁样宣告我们爱神。不过，我们如果不服从神，我们所作的一切都是徒然的。因为使徒约翰亦都在讲：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了，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思想行为来遵行主的话语，而增进和表达我们对天父的爱。他纯正的爱会指引鼓励我们，令我们变得更加纯洁，更加圣洁。这份爱启发我们行义，不是出于惧怕或者是责任，而是出于真诚渴望变得更加好似他一样，因为我们爱他。只要我们这样做，就能够好像经文所说，用血即独生子的血来洁净而重生，这样好使我们从所有的罪中圣化，而在今生享有永生的话语，并在来生享有永生即不朽的荣耀。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如果跌倒受挫，切勿沮丧。如果我们不配一直成为基督的门徒，切勿垂头丧气或者绝望。要行正义的第一步就是尝试。我们务必要试下去相信，试下向神学习，研读经文，研读他给末世时代的先知、先见和启示者的话语，并且选择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试下，再试下，直到原本看起来困难重重的事变得有希望，而原本看来似乎只是可以盼望的事，最后成为我们内在的一部分。我们怎样能够倾听我们的慈爱的父的声音呢？只要你接近天父，只要你奉基督的名向他祈求，他一定会回答你。他随时随地都在听我们讲话，亦都对我们讲话。当你研读经文中所记载神的话语的时候，要倾听他的声音。在这次总会教育大会期间或者之后，当你研读在这个大会所听到的话语的时候，要倾听他的声音。当你去圣殿或者参加教会聚会的时候，要倾听他的声音。要倾听在这个美丽的自然世界里面的声音，和他灵的轻声低语。要倾听你们平常和人的互动，倾听圣诗的歌词，同埋倾听小朋友的笑声。你如果倾听父的声音，他就会带领你走在能够体会基督纯正的爱的道路上。我们靠近天父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加圣洁。我们变得更加圣洁的时候，就能够克服不信，而我们的灵魂会充满祂的光而蒙受祝福。当我们的生活和那道超凡的光和谐一致的时候，这道光就会带领我们远离黑暗， 迈向更灿烂的光。这一道更灿烂的光带领我们获得圣灵难以言喻的施助，天地之间的那道帷幕就会变得更加薄了。为什么爱是最大的诫命呢？天父对他子女的爱是幸福计划的核心信息。这项计划是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而生效的。那个就是人类所知道爱的最伟大表现。救主讲得很清楚，爱的原则是所有诫命的总纲。我们如果不忽略这一条伟大的律法，我们如果真诚学习尽心尽性尽意地去爱天父和我们的邻人，其他很多的事情都会水到渠成。神美好的爱将平凡的举动化为不平凡的服务。神圣的爱是将简单的文字化为神圣经文的动力。神圣的爱是将勉强服从神的诫命化为蒙福的奉献、圣化的要素。爱是一道指引的光，照亮门徒的道路，在我们平日所行中注入生命、意义和奇迹。爱是衡量我们的信心、服从的渴望和门徒身份的标准。爱是门徒的道路。我见证神在天上，祂活着，祂认识你并且爱你，祂看顾你，祂聆听你的祈祷并且了解你心中的渴望，祂对你有充满无限的爱。我要以一开始的一句话作为结束。亲爱的兄弟姊妹，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品格来表明我们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呢？让我们令其他人知道我们是一群尽心尽性尽意爱神的人民，并且我们爱我们的邻人如同爱我们自己。当你们在家、在知分会里面、在我们的国家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体会并且奉行这两条伟大的诫命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了解成为耶稣基督真正门徒的意义。我为此作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kind and gracious Lord in
heaven. 讲起我的天父，我哋好感谢能够听到咁大嘅圣灵，我哋感谢我哋福音，我哋感谢耶稣基督嘅为我哋嘅赎罪牺牲，我哋感谢我哋嘅天先知文宣会长，我希望能够。我们能够记得你今天圣灵给我们教导的，使我们能够知道怎么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下半年度总会教育大会的首场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和总会职员，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这个转播是由邦利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者做其他的用途。